欢迎大家能够来到主的家里边。那我姓段，大家叫我段弟兄啊。那么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啊，负责来和大家啊花一点时间啊，不是要劝你信教啊，我也不是要和你探讨一些人生的问题，或者我们啊困难应该怎么解决啊，底下日子应该怎么过啊，不是啊，我想和大家讲一段圣经啊。那为什么要讲圣经呢？等一下再和您说。但是今天所要讲的东西有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这个题目叫做东离西有多远啊。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数学题目，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几何题目，哎，有的人脑子比较好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题目。那你基督徒才知道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啊。上帝讲话很有意思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啊，圣经里面的问题，他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他不是要你去答这个问题啊，这个话听得懂，这个问题很难解，对不对？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，你能答得出来吗？你答不出来。他为什么要问我们这个问题呢？啊，那是有原因的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你如果看圣经的话，这其实是圣经里面的诗篇啊。这个问题是多久以前问出来的呢？大概3000年以前啊，3000多年了，就是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1000多年就问出来了这个问题。它是在一段话里面的一句，那怎么说呢？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。我想请大家再把这个话看一看啊，你先问自己说这个话对你来讲懂不懂啊，意思不难懂啊。那我再问你说，你如果看得懂的话，你觉得这个话对你说实际不实际？你觉得它是像我们唱政治歌曲一样啊，还是它是讲一个真实的事情？你觉得是哪一样？你觉得是哪一样？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诗人的话呢，还是一个科学家的话？他是指的谁啊？神。我们是指的谁啊？我们，没错。大家都非常聪明。那他跟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罪过，是有我们的罪过，不是他的罪过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啊？我们的罪孽啊。那他跟我们中间的关系啊，就是这个东西是挡在中间。那挡在中间怎么办呢？他叫我们思想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天离地有多高，第二件事情是东离西有多远。天离地有多高，东离西有多远，化开成了一个什么？什么叫做十字架？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你认为这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实际？如果是一个实际，它怎么个实际法？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假如是一个相当科学的陈述，那是有道理的啊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讲东离西有多远，它叫我们的过犯离开你有多远。这件事情很难的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很难的。你自己的过犯你到今天还记得，还在你身上，是不是？你儿女的过犯你也记得。他怎么样让我们的过犯，明明是我们的过犯，他怎么样让他离开了我们？而且这个离开啊，是东离西有多远就有多远。那你说是多远就有多远。这个离开有没有步骤的？一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做八宝饭。这八宝饭呢，做很大的八宝饭，它圆圆的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蜜饯，还你弄一个那亮晶晶的那个芡汁浇在上面，很漂亮，好多颜色。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有几个同胞就来了，有几个女同志他们就来了。哎，这个是谁做的？这东西怎么做的？哎呦，你看他做的这么圆， 一个一个摆上去，这个功夫真大。哎，我猜他们一定是南京人。后来人家就问我说：“你这东西怎么做的？”啊，那就跟你怎么做的？你怎么做的这么圆？拿个大碗吗？对吧？你怎么把它排的这么整齐的？哎，你先放蜜饯，饭压下去，最后扣过来不就成了？他说：“哦，这样我就懂了。”你要知道，他如果真能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，也多远呢？这件事情一定是可以演算出来的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成的？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讲的啊。讲完了，你如果觉得有道理，这个道理不是我的道理，是圣经这么说的。你如果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在你身上都是一模一样，而且你也盼望能够经历到东离西离你有多远，你的过犯离开你有多远，你也盼望到在你跟神之间那个过犯被这个十字架完全架开了，这一架开你就知道他不是神了，他不只是神，他是你的父亲。你如果盼望经历到的话，那我盼望你能够仔细的听啊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我也不是要说服你，你可能听了同意可能不同意，那不是我的事情，我的责任是把圣经的话给你讲清楚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要讲的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基础来讲啊。传福音，那我自己最常用的一个基础是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啊啊。那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，我们一定要讲圣经。为什么要讲圣经呢？因为这个人跟神之间，要是你有一个说法，他有一个说法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永远讲不到一块儿，是不是？圣经照他自己说是神给我们的话。所谓神给我们的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照着你这个意思，照着这个路数来明白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啊。他讲的比你想的要好啊，你等一下听了你就知道。比如他现在就讲到一个我们的基本啊，我们大家坐在这边，我们今天来了就是招呼招呼，对不对？有的新朋友，有的老朋友，然后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但是有的事情不用介绍，什么东西不用介绍？你不用说，哎，他是中国人，你也是中国人，不用介绍，很清楚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说他是哪儿人，你是哪儿人，这个可以介绍介绍啊。因为中国人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心照不宣。那我们在谈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先把那个基础找出来啊，免得等一下再回头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就比较麻烦，我们又要从头讲。所以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，我们先把它讲清楚。那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讨论这个神的问题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是因为是这样，他说神的事情啊，有关于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哎，神跟人不一样啊，神有神的事情，人有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的事情上帝都知道，那神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呢？也知道一点。你不要说你是信无神论，人一定都知道，但是人能不能全知道？不能全知道，只有一部分的知道，那个叫做人所能知道的。这个人呢，又是所有的人是一律的，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啊？原显明在人的心里。什么叫做人的心啊？那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。人的心不是你的脑袋，它也不是你的肠胃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你的心理，对吧？你谈恋爱的时候讲过这个话，那你就知道有心就可以了。人能够知道一些，这个知道的东西呢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你知道什么东西？你知道神。有没有人认为神住在地洞里的？有没有？不管你信不信有神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认为神住在地洞，神应该是慈爱的，应该是公义的，他应该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对不对？他有个老对头叫做魔鬼，对不对？他是在永远里面。还有没有啊？还有没有啊？差不多了吧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，不知道剩下的？有没有人光知道上帝住在天上，他不知道上帝应该是公义的？没有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一问人家给你传福音，你一说那神这样就不公平了。你慢点讲，你这么一讲啊，叫做什么？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你怎么知道神应该是公平的？是不是？你不要说你信的是无神论，对不对？谁把神定义给你？这不是马克思先生定义给你的。每个人对神有一个基本的知道，这个事情不要再谈了。那个我们就是在谈那个神，没错，神是创造万物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我们不多讲啊。圣经还给我们一个原因，说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知道长到五岁、七岁、八岁的时候，你就注意看你的孩子。有一天，他就突然问你了 ，Who is God？ 你跟他讲了半天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谁造 God？” 对不对？那 God 他在天上，你马上就知道，他知道的跟你知道的一样多。你念了一个博士啊，神的事情你知道的还是一样多，没办法啊，这是一个神做的事情。等于说你的小孩在睡觉，有一天上帝就到他的床边来说，今天晚上我要让挪亚开始知道上帝是什么。他一下子他醒来他就知道了，他想再多知道就不行了，那个叫人所能知道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就像每个人有两个鼻孔两个耳朵，是不是？这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对神所能知道的那个概念神已经给我们。这里面还有很多话可以讲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讲了啊。所谓无神论，你只是相信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外面不存在而已啊，并不是真的不信神，因为你逃不掉这个概念的。它这个概念是神把它投影一下子投在你心里面，一个字一个你剪不掉也加不上去，你也盖不住，它就在那儿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反对，你可以生气，但是它在不在呢？它在呢。我们今天不是要谈那一部分的问题，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问题。你虽然对神有一些知道，但这个知道够不够用？不够用。你为什么会不信神？就是因为这个知道不够用，所以你决定不要信他了，是不是？你光是知道美国跟找到美国是两回事情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开始涌长江，对不对？涌到长江出口的时候呢就游到美国了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你还得有别的办法。我们对神的知道啊，这个你逃不掉，可是能不能让你找到神，让你认识神？不能让你认识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信神，有的人不信神，对不对？神给你那个知道你找不到他，好像一个孤儿，他知道他应该有个爸妈，可是这个知道啊不能让他找到他的爸妈，也不能让他确定这个就是我爸妈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情，这个大事情比911还要大，你有没有兴趣知道？就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天啊，曾经有一天上帝双脚站在地上向我们进一步宣告他自己，把更多的事情告诉人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说哪有这样的事？我知道中国历史里面没有，对不对？但中国历史里面没有，是不是表示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面都没有？不见得吧。如果人家说有，你先看看好不好？知道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？有一天呢，上帝曾经自己站在地上向我们进一步启示他。这不是讲耶稣基督啊，这是比这个大卫还要早一天。想不想的是什么时候？有没有兴趣听？有。
好，
有传福音，他有兴趣听就好办。耶和华，这个其实就是 the Lord 意思，翻译的声音啊，在云中降临，和谁啊？和摩西，对吧？一同站在那里，那里是哪里？不是天安门，站在旷野的西奈山上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大事哦，大事，大事。可惜很多人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事情就早了，这个事情中国人还在商朝来，非常非常早的时候。他怎么宣告的呢？因为他这一宣告，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把我们心里面都知道的东西再给我讲一遍就没意思了。所以你仔细看他说什么啊，他就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这个你知道不知道？嗯，本来已经知道一点，照说神应该是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你讲说神怎么好啊，你就问说哎呀，上帝怎么不爱中国人呢？哎，你别讲，一讲就是表示你心里面怎么样，你知道神应该是爱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应该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哎，这个不是废话吗？我当然知道上帝不能随便发怒，是吧？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第一段话讲完了，有没有什么新的？没有。读圣经要有耐心啊。第二句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刚才讲过了，赦免罪孽过犯罪恶。嗯，他没讲他自己，他倒讲我们。你看中国人的酱油啊，中国人的酱油在美国人就是 soy sauce， 对不对？但我们中国人就有什么生抽，有老抽，对吧？有陈年酱油，有缸底油，是吧？有多盐的，有少盐的，有无盐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分得很清楚。哎，我们有的东西分得很清楚啊，有的东西就很马虎啊，对不对？ 哎，你要说到这个罪呀、啊，那我们就是说，哎呀，就做错事儿就是了，对吧？就是犯法了，不仔细去搞的。那这个圣经啊，偏偏对于人的罪啊，它像我们分酱油一样，它分生抽、分老抽，不一样。所以你这个要仔细的去读一读，它是不一样的啊。他说人有什么啊？有什么东西需要赦免呢、啊？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他最好赦免我们的罪，要不然我们麻烦。但他要赦免怎么赦免？他要赦免分三个部分来赦免，有一部分叫做罪孽，有一部分叫过犯，还有一部分叫罪恶。哎呀，这个我们翻都没有词儿去翻，这没法去讲了。总之，你要是把它列在一起的话呢，哎，它可以说它比较偏重哪三方面呢？这个所谓的罪恶，就是我们讲的 sin，S-I-N。这个 sin 到底是什么呢 ？sin 啊，它这个意思啊，大概这你把它排在一起讲啊，它比较偏重于我们的缺乏，我们的缺乏，以及我们的劳苦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圣经说，神本来是照着人本来是照着，对不起啊，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你往自己里面一对，像不像？那这个时候叫做什么？缺乏，叫做缺乏。你对着这个神本来的创造，对着他的启示，你发现自己是缺乏的，不但是缺乏的，而且是软弱的，是劳苦的。你可以费很多的力气想要回到他原来的样子去，你回不去，是空的，是白忙一场的。这个叫做罪啊！你离开原来所造的东西很远很远，你可以知道它。可是呢，你发现自己是一无所有，这个叫做罪。你变了样子了，指着这方面叫做罪恶。过犯就不一样了，过犯呢是加上了人这个软弱、这个虚空的形状，这个变了样子的这个人，他加上了一个自我意志的决定，他决定要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走，这个叫做过犯啊。所以过犯实际上可以翻成啊，就是反叛是一样的意思，比较偏重这方面的意思啊。比如说，你现在上帝说，哎，这个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造的。你一比，你发现自己没有，你知道自己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圣经把你叫做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那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有过犯的人呢？你这么一比，你说我自己虽然没有，不过你觉得，我觉得你在胡扯八道。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过犯了。啊，你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走，你非但不回到神的面前来问他说怎么回事，有没有办法让我回去，你反而反过来指责圣经的话，说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神跟我说话，这个是一个你自己想你自己做的决定，这是你离开神的一个决定，这个叫做过犯 transgression。 那再比起来，什么叫做罪孽呢？当你一个有罪的人，他对他的他被他的过犯所引走，然后他会有一连串的结果，那所有的结果加上最后神的审判，通通叫做罪孽。这个罪孽是可以积起来的，这个字算是中文翻得比较清楚的，是可以积起来的，是可以传递下去的。以前的人犯罪要想很多的办法，现在的人犯罪看一看电视他就会犯很多的罪，因为积起来的东西很容易传呐。我以前在台湾看报纸，他们那个有一个银行，有一个小偷去抢银行。他怎么抢银行呢？因为台湾这个高楼跟高楼之间有防火墙，有个防火巷，他就拿个千斤顶啊，顶在上头，这么转转转转，就把这个墙就顶个洞出来，很聪明啊。警察就问他说了，你怎么会这样子的办法呢？他说我看那个美国的影片看学来的。这个罪孽是会传递的，会传递的。那一个罪人，他做了一个离开神的决定，会带来一连串的后果，这个后果是一直下去没有终止的，这个叫做罪孽啊。有没有一个罪人他不会有过犯？没有的。有没有一个有过犯的人在神面前会没有积蓄罪孽？没有的。但是神说，哎，搞不清楚没关系，总之啊，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这些通通都赦免啊。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啊？你讲我自己也许有点学到新的东西，我现在知道酱油分好几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对于神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？没有。再往下看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哎呦，有没有写错字啊？你第一次读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第一次读我真的是，我一听这有没有打错字，是不是印错了？这正讲得很好，我正高兴呢、啊、 又说要赦免我，怎么突然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？他应该说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。那我想想，那也不对，那不是废话吗？所以你看这个话摆在这里奇怪了、啊，不但还万不以，每个人都有罪啊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还要追讨他的罪，还要自负己子，直到三四代，那这个麻烦。你算算看，这个很麻烦。假如我爸爸的罪他追讨，还没追讨完呢，他死了，对吧？他开始把他的账算到我的上头，对不对？那又开始算我的账，所以我的身上有两个人的罪。那我的小孩呢？现在一个十岁，一个五岁，已经全部都会犯罪，对不对？那这加起来又把我的罪再追讨到他杀，那不是跟滚利息一样，越滚越多，这没完呢、啊。然后他就讲到这一步，讲到这一步啊，突然就画了一个句点，就没有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是非常非常失望。对不对？我们本来对神有一个模糊的知道，这个知道不够我们用，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他大老爷从天上下来给我们启示一下他自己，讲到这里就不讲了。那你不是让我难受？难道我不是更不喜欢你吗？那不单你有这个感觉，我有这个感觉啊。当时这个摩西很聪明，急忙伏地下拜说，主啊，管他听懂听不懂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，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他们那时候犯了一个很大，出了一个很大的纰漏，我们就不讲了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。他很聪明，你道理我不懂没关系，你说你要赦免你就赦免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啊，这个话也是不容易懂。总之啊，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神下到以色列人中，对人有他自己的启示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死了，约书亚到士师到撒母耳，过了好几百年，从来没有人明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你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用，还是让我找不到神。所以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好像是一个非常唐突的话，你把这个话拿掉好像没什么关系一样，几百年下来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话到底有什么用处。可是啊刚才写那个诗篇那个人呢、啊，大卫啊，这个是摩西以后有好几百年的人，这个人有一天呢、啊，他明白了，他说这个话好，这个话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，现在才讲到正题，对不起啊。但这事跟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大，你就看他怎么用这个话，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。而且啊，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哦，什么叫做东离西有多远，原来人神把人的过犯和这个人分开是有步骤的，这个是一个大工程，是一件大事情啊。那我们闲话少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到这里边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大卫啊，本来在神的眼中是神最爱他的一个人，他从小呢心里面就很干净又很有信心，后来他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可是有一天呢，他的同志都出去打仗了，他就在那边睡懒觉，睡懒觉走到阳台上一看，哎，有一个女子在洗澡，他喜欢她，他就把她抢过来，又把她丈夫送到战场上去，故意给她谋杀掉，完了当没事儿，就把这个女子娶过来当自己的小太太。一个人平常这么好，突然会变成这么坏，还没事儿，所有的罪他一次全部犯光了，还没事儿。那这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先知来跟他讲故事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圣经很好看啊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，在一个城里有两座，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啊，圣经的先知都特别会讲故事，啊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，讲得好不好？讲得很好，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，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这大卫是个两面人，怎么有这样坏的人？大卫就甚恼怒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先知，不会跟我胡扯，他跟我讲的话肯定在我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案子了。他就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干什么？该死，该不该死？该死。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然后先知对他说，只有五个字吧，你就是那人。这下子我跟你讲，大卫就傻住了。 大卫就想说，他在以色列的王位上，他犯的罪已经被暴露出来，他自己也面对到这件事情的可怕。你知道犯罪的人有的时候很多，你有没有这种事情，好像你突然会去做一件事情，你从来没想到你会去做，你做完了好像没事一样，是不是？他是出其不意，他就胜过了你。为什么罪是一个软弱？你知道说你做不来的，他突然他就胜过你，然后你做完了之后就在你身上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大卫就被放在一个角落里面，那就没地方逃了。他自己也说是该死，上帝也说是该死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有办法？你说这时候出家还来得及来不及？你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成佛是你讲的，对不对？成佛跟下地狱的上帝看起来是一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说放下屠刀，其实你屠刀放下没有？你一直拿在手上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么讲，你怎么办？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光里面，大卫知道他没地方逃了。跟你讲，这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啊，那可真是厉害。你看，大卫与拔示巴就是那个女子同事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他不是写了放在自己的日记里，他交给他们诗班的指挥啊，教全国的人民去唱。他怎么说呢？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”我们要怎么看这个诗？这个诗有很多种的读法，但是我们主要看他那个白字的那个“求你”。他在多少要点上按着次序来到神面前办交涉，因为这个事情是走不通的，你不可能从神面前逃脱出来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最后他给他逃出来了，所以他们说犹太人会做生意啊。但你要听的时候，你要决定啊，这个人到底是厚脸皮还是他认识神，这个你要决定。你说这个人这么坏，哎，上帝就要找个比你坏的人，要不然你就不够你用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这个交涉他到底怎么办呢？请你注意啊，首先他说：“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”我觉得，我问你，这是一句口号呢，还是一个实际？这是一句公式化呢，还是这里面有学问的？有学问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去领事馆办那个签证？对吧？我替我妈办返乡，那个领事馆啊，好多年就是个大楼，对不对？可是旁边就有个小门，你记得吗？进去连位置都没有，柜台这么高，上面两个小姐，对不对？大家就这么填表，真难受。好不容易他们开始 remodel， 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做了好几年，最近终于开张。这一开张呢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有个大门啊，大门外面还有法轮功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去办事吧，那就来。法轮功的人跟你讲：“先生，你办签证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从这个门进。那我就从那个门进，只有这个门对不对？他们很好心，可是有点多余。哎，他要是有两个门的话呢，那就派上用场了，对不对？你这老远那边有个送货的门，你不要从那儿进，进去以后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多位置，好多好多窗户，对不对？很舒服，还有空调，不过还是只有两个小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闲话不说。你要知道，你要办签证从这个门走，对不对？你要办房地产可能从另外一个门走，你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护照这个单位，对不对？签证那个单位，对不对？良民证到哪去办？你得走对门啊。他这一开始最最重要就是这句话，他怎么求啊？求你按着你的什么慈爱怜恤我，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开始算你小孩上大学的时候要花多少钱，那个钱好多，你开始存，这个月存30，下个月存100，哎，你就是安慰安慰自己，到时候够用不够用？还是不够用？不够用要不要存？还是要存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存，这个叫做子女教育基金，对吧？哎，你们的开销，对不对？mortgage 啊，健康保险，还有一个叫做子女教育基金。然后看很多弟兄姐妹管教小孩啊，就平常很温柔的姐妹啊，生了孩子都不一样。你在这边我就叫警察来，满口谎言。我叫你爸爸打你，其实大家都不打。但是我就没有看过一个爸妈这样子。 你再不乖，我把你个上大学钱，上大学的钱给你花掉了。没有这样的爸爸，两回事啊。你知道不知道刚才神那个启示有多么奇妙，你知道吧？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什么叫做以万不以有罪而无罪？就是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。这个公义的神呢，你在他前面绝对逃不掉了，你绝对没办法来到他的面前。不过他跟你讲啊，他有另外一个部门呢、啊，另外一个门专门办什么的，专门办签证的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。他会不会发怒？他会发怒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你来到这个部门啊，什么事都好办，你要先走对门才行。你再看大卫，求你按着你的什么慈爱怜恤我，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什么我的过犯。你不是说我有罪孽，我有过犯，我有罪吗？哎，他全部都来了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来办签证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处逃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那一次下到地上来啊，大家都没听懂的话，哎，这是好办了。你看刚才神在讲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说这个人要得到赦免呢、啊？需不需要有任何的原因呢、啊？不需要条件的，你只要来到他的慈爱部，专门办赦罪，没有其他任何的申请表需要填的，你只要先进这个门就好办。所以他就来了，而且这个慈爱有多少人呢、啊？千万人。那大卫是几个人呢、啊？加上八十八几个人呢、啊？两个人，够不够用啊？够用。所以大卫就来了，一面看一面想啊，请你自己决定啊，他是不要脸呢，厚脸皮不支持，还是他认识神？是哪一个？他认识神。他来了，这绊脚石。第一，他要走对门，没有人告诉他，没有法轮功的人给他建议，他自己知道说，我要来到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谈你公义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我在你面前站不住。但是我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，为什么能这样求？因为你自己说的嘛，你有一个东西特别为我存的，我小孩不乖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不乖，可是你上大学的钱你还是得给我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回事嘛。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那当他这样来求的时候，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干什么？他得信这话。神在真实，圣经的话讲得再清楚，你不信一点用都没有。就像我信什么？黄定仁，我信什么？
信
断。你怎么知道？
因为你这个刚刚名牌上
面。第一个我没有名牌嘛。你说我告诉你，你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信，你还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我怎么知道你姓黄？因为我相信你姓黄。神可以把自己讲得再清楚，圣经的话讲得非常清楚。你要是不信，你会不会来啊？你不会来，你不会求。但是有一个情况，很多人就会求了，像大卫一样被逼没路走了，他就来了啊！至少你今天记得好不好？求你。这是第一个球啊，第一个教室。第二个教室呢，我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找对门了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哎，这我没有时间一直讲得太仔细，但是你要晓得哈，这个洗除净尽跟赦免有没有不一样？在圣经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在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里面是不一样。你来的时候你怎么来啊？就是你进去办签证，是不是？你进去办签证，这签证这个房子也加漂亮了，下下就是50块钱。我说怎么涨这涨价涨这么多啊？他说美国人在北京涨价，我们就在这里涨价，付钱，一次签证一个钱，对吧？两次签证一个钱，多次签证另外一个费用。哎，大卫现在进门了，他要办签证，是不是？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。我不但相信啊，那你既然帮我第一步，第二步也帮一帮，好不好？ 你不但要赦免我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原谅我，而且呢，把我这个在你面前因为这个罪恶，因为这个过犯所积蓄的罪孽啊，给我干什么？洗干净，好不好？洗干净，洗干净，就把我清一清，弄干净啊，解除我的罪，把我这个人有的罪，我有没有罪？我有罪，你把我通通都洗干净。这是他第二件求啊，第二件求。那你现在已经看见东离西有多远？好，假如你说上帝点头不点头？上帝一次他求一个，他就上帝点个头的话，那现在这个东跟西已经开始分开了，是吧？然后他就讲了。他这个讲的是非常奇怪的啊！你看现在这个法官呢，判刑就有个辩护律师替他讲话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他们美国人现在抓到这种伊拉克的士兵，还要替他请个律师啊！他们现在没有律师，但是有人就替他们去替他辩护。这个辩护的时候，假如这个人是有罪，是认罪的，那他怎么样请法官这个，请法官这个给他从轻发落？他怎么样求啊？他可以请一个这个 character witness。比如说我被抓到了，判10年徒刑，海滨就来了，他说我知道段弟兄，哎，这不小心，这个人其实对我还不错，我去他家吃过饭，他没吃过饭，那他就替我说些好话，对不对？他不能说，哎，段弟兄有没有杀人？杀人，有没有说谎？说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坏蛋？是坏蛋，不过请你从轻发落，没这样的事儿，哎，可是大卫就这么求了，我什么胆子能够来呢？除了因为你这样说之外，我还有一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是认罪的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有人讲的是很对，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知道这是跟罪有关系的啊，一种人是关在监狱里的，一种人是关在教会里的。关在监狱里的都不认罪，对吧？关在教会的都认罪。哎，这个讲的也对。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啊！当然你可能没有杀人，你可能没有犯奸淫，你可以没他生这么坏，不过这个讲的蛮对的，你的罪常在你面前。我想问你，有多少朋友或者弟兄姐�妹，你记得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，考第一名，记不记得？不记得，你这一辈子不知道考了多少个100分，要不然怎么到美国来留学呢？哎，可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偷东西？记不记得啊？记得，第一次挨爸爸打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第一次撒谎撒大谎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这个叫什么？我的罪干什么？对嘛，常在我面前，是不是？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你要念书记性这么好，过目不忘，那就行了，对不对？犯罪是过目不忘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你说这话怎么讲呢？这话怎么讲？这个其实很简单，你如果是信进化论的，那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。你欺负人算不算欺负人？不算，适者生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没有犯罪，就完全看你怎么讲，完全看你怎么讲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我向你犯的罪？这次麻烦，我走到路边上，我经过魏伯伯家，他那个上次台风把他围墙吹倒，哎，我不知道他是他家，树上有个橘子，摘下来就吃了。正吃得高兴的时候，问妈妈过来说：“段弟兄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一来就吃我家橘子呢？”我本来吃得很高兴，我想我今天运气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橘子味道也不错。他这么一讲啊，我就还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去。我本来认为我是个王，我找个女人来有什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但是上帝一说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下去。到最后是他怎么讲，不是你怎么讲，是不是？你小孩，你管你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嘛？不是他怎么说，而是爸爸最后说这个事情对不对？他给你10000个理由都不行。我们终有一天要见神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思想，他不是就是弄点酱油就算，他知道什么是生抽，什么是老抽，他弄得很清楚的。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那个小时候偷东西老是忘不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？因为是谁在责备你啊？是每一次你想起来就是什么？你责备我的时候， 显微公义。显微公义是什么？他决定他要相信神的话。如果你说我是照你的形象照，我就接受这个话了。我在这个话面前有缺乏，你替我想办法。我不是因为自己跟你合不来，我就定你为无理，定我自己为无理，定我自己为有理。他说你在责备我的时候显微公义，你一说我知道我错了。所以那时候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就马上就讲，那先知拿单说这人就是你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说我有罪了，我得罪神，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干净的，我是脏的，我是错的啊。这个人是他来到神面前办交涉的一个态度。那这个态度其实很容易明白。那我们说穿了，为什么到今天还不信，就是在这个态度上出了问题。我们不认为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说神是全能的，一方面我们又不认为神有一个办法能够把他的话传到你的手中。你说翻译错了怎么办？翻译错不了，你这些话你翻译错到哪里去？再错他意思还在，你别紧张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多的话你也许翻起来很难翻，说中国人不能得诺贝尔奖金很难得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中文一翻成英文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唐诗三百首翻成英文没人要读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不一样啊，你不要说翻译多难，我给你翻试试看啊。神爱世人，先翻日本话，再翻韩国话，再翻英文，再翻阿拉伯话，再翻回中文，变了没有？变不到哪去。甚至日本话、印度话、越南话翻回来还是甚至将他的，不用讲了，独生子翻不错的。每个人民族都知道独生子，不是只有一胎话才有独生子，本来就有独生子，赐给他们，简单不简单？翻不错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人翻得错吗？不至灭亡翻得错吗？反得永生翻得错，翻得错，你放心好了，神有这个本事啊！你不要在那边替他担心，他有办法把他的话，他要你知道的事情，经过几千年多少种文字的翻译到你手上，还是足够清楚啊，足够清楚。好了，他就说了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他在这个办交涉的时候，一面办交涉，他一面开始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能只要求神给你讲清楚道理，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们不仔细讲这些，因为我们主要要讲求啊，他讲太多就没时间了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胎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到智慧。他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母亲怀我是一个犯罪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是说我是黑头发的，我孩子生下来也是黑头发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干什么？好，那罪人的儿子会干什么？你要信你的进化论，你去信，对不对？你要信这个。所以有个农夫他就讲了，有个人他就在演讲进化论，他说这个进化论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优生学就是进化论，改良品种就是进化论。这有个农夫就站起来了，这好像是个真的事儿啊，他站起来，他说先生，别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这个猪配猪啊，从来没有生出狗来。但就算你认为猪配猪可以生出狗来啊，猴配猴可以生出人来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但是你认为两个有罪的人会生出一个无罪的人来吗？你认为这个进化得出来吗？这个达尔文没讲，哎，那个才是问题，那个才是问题。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头发是妈的，眼睛是爹的，罪是谁的？哎，爹妈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东西，就有了罪，就已经有了罪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讲下去。他现在求了几件事情了？两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这次这个大错来讲呢，他要求神赦免他，神把他洗干净啊，这个是基本上他的，没有理由可以讲的，因为你自己曾经这样，你为我存留了这个慈爱，那我现在来用它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嘞，还有嘞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哎，这个就有一点道理了。你不能说要求神洁净你啊，然后再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洁净。 他怎么会讲出牛膝草呢？因为这是在从前圣经里的话。什么是牛膝草啊？它是一种这种毛茸茸的植物灌木，你把它晒干了，他们可以拿来沾东西啊。在摩西那个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，你沾那个羔羊的血啊，洒在人的身上，沾到这个血，那个人就得到赦免，得到洁净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不但相信你为我存留慈爱，在你的话里边还有怎么样把我的罪洗干净的办法，你那个办法我愿意顺服在底下。所以他才会把牛膝草提出来。这个话用在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这个约里面如果约的是雷锋，你就信雷锋，不要啰嗦，是吧？如果约的是释迦摩尼，你就信释迦摩尼，没什么道理好讲。如果约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你就信啊。这个叫做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啊，你定的办法我接受，哎，我就干净，我相信你这个办法是好的，我接受了之后我一定干净，你说我干净我真会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更白。哎，这个犹太人会做生意就露出来了，他本来有没有比血更白啊？本来有没有比血更白啊？啊，我相信他本来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既然我来到你这里，来一趟不容易是吧？我好不容易把一些东西都放下来，你也把我逼着没路走了，我现在真是个大罪人，我求你赦免我，那你帮忙就要怎么样，还帮到底，帮到底。你不但把我一切东西洗干净，你洗完之后我还要比原来怎么样，还白。你看郑鸿锋信主七年多，对不对？越来越白。还有呢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你知道这个我爹啊，你们有的人见过我爹啊，很少的人。他最后他是这个 prostate cancer， 他去的。他去的时候呢，最后他到了这个 MD Anderson 去治病，他们就用这个放射线啊，很多的化疗给他治，是吧？那治了之后，那有一个其中之一呢，就是头发都会掉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副作用。所谓杀癌，就是说他杀你跟杀癌一起杀，看谁先死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需要医生呢？其实癌症很容易治啊，癌细胞很容易杀死，问题不是杀不死癌细胞，是当杀的时候你也一起死。你听懂这话吗？难是难在怎么样让他死你不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需要个大夫。哎，这个一治以后头发都掉光了，可是很滑稽啊，他已经快八十的人，七十多岁的人，他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，全黑。原来没有秃掉的地方也都长出来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你不能，我现在犯罪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天天让我想起我的罪，我耳朵里面不能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现在我的骨头被你压伤了，我跳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把我治好，你把我的罪洗干净了，这个副作用啊，你给我除一除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赦免我的罪，然后我每天醒来呢，我就是还觉得我自己是个大罪人。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有这个本事啊？你看他不太高明，可是他好像自己不定罪一样。为什么？神这个膏药特好，他没有副作用了，他没有副作用了。他不但把你的罪洗干净，他让你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了，他把你那个自责拿掉。你看这个，你不要每次考试考不好你就怪上帝没给你副好头脑，记性不好。你要是记性太好的，你撞过车没有？你撞过大撞车的话，你第二天是不敢上不敢开的，对不对？一开车就想到昨天那个情况，那第三天还不行，第三个礼拜就好一点。海滨最近撞车了，现在大概忘得差不多了。对不对？你不能一上了安全带就想到上次，哗一下子像天都炸开了一样，不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必须给我一个新的声音呢，你要给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让我长出来的头发都是黑的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对不对？帮忙要怎么样？帮到底。我再问你啊，这个人是不要脸，是不知羞耻，还是他认识神？是吧？那你说这下完了吧，够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没有。以前有个以色列王，他快死的时候，先知去见他，拿个剑给他说：“你打地吧。”那个王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先知快死的时候，王去见他，那王就拿了个剑呢，又不冷不热打了三次。那个先知就大发脾气，说你这是耶和华的得胜剑，你怎么打三次就住手呢？这样你只能够打胜亚兰人三次。 在神呢，他要给我们的东西啊，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不只是让你的罪孽离开你，而且是东离西有多远这样的离开吧，天离地有多高这样的爱我们吧。所以大卫很聪明，他不住手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？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。你有没有跟你太太吵过架？有，三天不说话，对不对？第四天和好了，还有点别别扭扭的。我教你个办法，我老早就跟我太太讲好，不管我怎么坏，我怎么不讲理，你总要原谅我啊！你总要原谅我，而且呢，假如我不肯跟你道歉的话，你最好跟我没事儿。那我这个太太非常好，她真是这样。哎，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下去，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下去，就是说你过去的事情就再也别提了。这个我就不好讲下去。但是他跟上帝就是这样的，什么叫做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啊？就是下次你再见到我的时候，好像这个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不但这个事没发生过，涂抹我什么帮忙就怎么样帮到底。我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尽量把这个事情讲得轻松一点啊，只是盼望各位朋友能够听得下去。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轻松的。你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吗？你知道神为什么可以答应大卫这样的祷告？因为谁为我们帮忙帮到底啊？耶稣，还债还到底，该罚的他全部替你受了，他为你受了一切的痛苦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样的祷告才成为可能。但是这个祷告在先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后，就让你知道耶稣是真的。这个叫做圣经的预言，事先讲好。好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那些，但继续看下去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那我现在都弄出来了，如果是你祷告到这个地步，你还有没有事情要求啊？上帝说准了，那你就高高兴兴回家。你慢点走，还没完。因为既然我知道我是在罪里边生的，我从小就有恶念。我问你，养过孩子的人，他是先会讲话，先会思想，还是先会犯罪？先会犯罪。你现在犯罪还需要预谋犯罪，他们犯罪啊，他连那个思想的工具都没有，他就会犯罪，这个很厉害啊。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皇帝兄，他这个小女儿真可爱，叫 Christine， 两个小酒窝是反过来往外凸的，一笑才会凹进去，特好玩。他还不会讲话，他就抢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小青豆，他喜欢吃青豆，你拿个青豆站在旁边，他就会过来拿。然后他抢另外一个小朋友，把那个小朋友弄哭了。他妈非常温柔的一个姐妹叫杜明，他就说你去 Christine 要去跟他道歉，那个小孩根本还不会讲话，但是听懂了，要去跟他抱抱和好。这个 Christine 就去抱另外一个那个弟兄叫王阳明，他的小孩就抱了一抱，那个小孩就大哭，怎么回事你知道吗？他这头抱啊，那头伸过去，在他耳垂子上面。这他不可能事先想，他用什么？他的话都不会讲，他怎么这样子做呢？我还认识一个小孩，他叫马可，他有个青梅竹马叫远约，他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去聚会的地方呢只有半个 block， 可是因为要带菜呢，所以我就去接他们。接他们的时候，马可正在吃巧克力，好几个巧克力，一包糖。他妈就说了：“我们要去聚会了，马可啊，你巧克力拿去跟远约分好不好？我们带去跟远约分。”他们小东西也是还是不会讲话的，但是这个话他听得懂。他一听远约要 share， 那好，就上车。开了半个 block 到了，下车的时候，所有的巧克力已经吃完了，呼呼的声音。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是不是？我已经知道我从母亲怀胎的时候这个有的罪，我现在这个问题啊，不是我事先想好，我那天起来我看见这个女人，我动了淫念，我就把她拿过来，拿过来之后我立刻就想了办法把她丈夫谋杀掉。我不是事先想好这样做，但是到时候我就这样做。你犯过罪的人有没有知道，你就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特聪明，对不对？特聪明，平常考试这么聪明这么机灵就好，就是不行。既然这是我一切的问题的中心，那除了你把我这过去的这一切全部替我处理掉之外啊，将来一定还有问题的。所以怎么样，还要想办法，还有事情要求。要求什么？神啊，求你为我干什么？ 这应该要另外造一个心，这个心叫什么心呢、啊、哎，清洁的心，清洁的心。我这一切的恶念是从我里边发出来，我出其不意的时候就胜过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再给我一个东西，另外造一个，这个东西呢它只有好没有坏，虽然我还是坏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好就好办。你们也结过枝啊，酸葡萄可以结，结个甜枝就结甜葡萄，对不对？绿苹果你结个枝就可以，这边全部结红苹果。那只要你慢慢的让这个红苹果长起来，把绿枝子一点一点把它剪掉，这棵树到后来就变成什么了？红苹果变成甜葡萄了。这么办的，这个叫做基督徒啊，这个叫做基督徒。求你为我造另外一个心，这个心是干什么？干净的，使我里边重新有。这个重新翻的不是特别准确啊，好像本来有后来没有，其实这个叫做 renew 一个 upright spirit， 能够站得起来的，不是像我原来这样一个软弱的虚空的缺乏的一个灵啊，是一个能够站得起来的，能够自己能够自作主张的一个坚定的灵啊，它是来形容那个清洁的心。你把这个给我就好办，这个、给我就好办。还有没有事情要求？还有没有事情要求？有。他是以色列第二个王啊，他怎么会有这个灵感来求呢？一方面他自己受膏，一方面他在他前面那个王他看得很清楚，前面那个王叫扫罗，神给他一个灵啊，这个人太不乖了，后来神就把那个灵干什么？收回去了。你给我造个新的，不要有附加条件，干什么？不要干什么？从我收回，你要给我就怎么样，被拿回去了。而且呢，从你那边讲啊，不要拿回去，从我这边讲呢，你就不要让我再离开你的面了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他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啊，他并不是说我这次犯罪是你使我犯罪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但是他在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使我不犯罪，对不对？神如果愿意的话，好，你现在给我一个心，你把我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掉，照着你的话，你的启示把我通通都解决掉了。但是还求你帮忙两件事，一个不要把我丢下。你为什么不把我丢下呢？那不外是两个原因，要么我离开你，要么你决定把我收回去。这两个事情你都不要办，帮忙要做什么？帮到底。还有，这刚才已经讲过差不多了啊，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对不对？治病有副作用，补身体有什么？有 benefit， 有 bonus， 对不对？你给我一个正直的心，从这个心来呢，还有什么救恩之乐？你把这个快乐一起给我，把我这个甘心乐意的灵一起给我。你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奇怪啊？礼拜六了要做饭啊，请朋友啊，礼拜天呢、啊、一早呢就去聚会，他干什么了？哎，他做得很高兴，为什么？不但因为他信主，他有一个 fringe benefit， 什么？神把个副作用都给他了，所以他做得很开心。你觉得他很傻？哎，他很开心，他不需要原因他就会很高兴。然后呢，你给我这些呢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哎呦，这个叫做预言啊！你说这个人真是不要脸，本来是杀人放火，现在要做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，都在一次办交涉全部办下来，从不及格哦，这人必定死哦，到变成什么上帝的代表？为什么？我坏我也坏透了，但是我越坏啊，你的恩典就够我用，只要你把我治好了，我这个坏就能够为你做什么？做见证。然后没有我这么坏的人，跟我一样坏的人们，他们就不怕来到你的面前了。哎，我就把你的道，什么叫你的道啊？赦罪的道。怎么样办这个交涉？这个东离西有多远呢、啊、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听啊，只要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过犯的人，那个罪人必怎么样？必归顺。我说这件事情是科学的啊，不是一个哲学的，它是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搬过来，一步一步搬过来。那求完了没有？还没有啊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厉害吗？你知道这句话特别在什么地方？你如果读圣经就知道了，亚伯拉罕、摩西啊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，神就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干什么？拯救出来。罗德那个人，你不知道这些故事，但你大概可以想象到，他被人家抓走了，亚伯拉罕神就给他力量，带着人去把罗德救出来了，就把他拯救出来。拯救了半天呐，谁是历史上头一个人把这个从罪里边的拯救称作拯救的神？是谁呀？是大卫。神要拯救人，不是要替你找工作，不是替你找老婆，不是替你生儿子，不是替你办绿卡，都是，也可能，也可能不办，但是他有一个拯救是肯定的，只要你在这个根基上，在这个地方办交涉，你一定可以经历到他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孽、过犯、罪恶里边干什么？拯救出来。怎么拯救出来？照大卫刚才都讲了这几个步骤，你就来到神的这个恩典慈爱里边，叫他帮忙帮到底，把你一切的问题全部解决掉。你不要以为这些话是好像诗人在这边东讲一句西讲一句，它是非常非常紧密、非常有秩序的。求你救我脱流人血的罪，或许我们这样就这个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翻，求你这样子救我，我这整个的从犯奸淫到把人家杀掉这个大罪啊，求你就按着我的祷告，按着你的应许，这样把我完全的救出来。救出来之后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什么？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到你公义面前的，我连这个字到现在为止提都不敢提，可是我如果来到你的公义面前，你就要让我干什么？高声歌唱。我怎么能够来到你的公义面前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好，而是因为你的救恩太伟大了，因此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我就赤手空拳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话可以高声歌唱你。我是这样来到你的公义面前，我来到你的公义面前，我高声歌唱，我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呢，所以你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基督徒的歌很好听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蛮好听。你说这个歌词，哎，也蛮顺的，是吧？好像讲的蛮好的。你如果去问那个写歌词的人说你怎么写的，他就会跟你讲了：我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使我的嘴唇张开，他把这个话摆在我的心里面，他就这样流出来了，他就这样流出来了。底下我没有时间讲了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你若喜爱，我就献上。我犯罪了。你所喜爱的不是要我去想办法去苦行去补赎，因为是不可能补赎的。你如果喜爱我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但是我就算这样做不解决问题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？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干什么？你必不轻看。一个人在什么事情上会忧伤痛悔？是因为娶不到老婆，找不到事情，办不到绿卡吗？一个人如果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，为这个罪忧伤痛悔，他今天晚上就可以经历到神，他今天晚上就知道这个十字架讲了什么，他今天晚上他的罪跟他的距离有多远啊？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多远。神啊，求你，这是最后一个求，随着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啊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其实这个就是当年摩西的祷告，求你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他不但认识到神的恩典，他也发现他这个人啊，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。我到底要怎么建造我的一生？我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的方向是什么？我这个人到最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让谁来做啊？求你随着你的美意来做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。虽然我们坏了，我们离开他很远很远，我们甚至开口不信他轻看他，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有什么慈爱恩典 为千万人存留。你要记得啊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过他这个慈爱，他这个赦免怜悯比他的公义还要大。你要趁着今天来到他的慈爱面前求他赦免你，你就经历到他。你要是在他的公义上跟他打交道，那你连靠近都没办法靠近他啊。好了，他求他说求神说，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这其实是讲他自己和他的弟兄姐妹，以及将来这些听到他话的人啊。那时我盼望那个那时就是今天晚上啊。我真的不是在劝你信耶稣，我只能把圣经的话讲给你听。那时就是3000多年以前指着今天晚上的你说的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。什么叫做公义的祭？不是大卫自己所献的祭，就是那个天离地有多高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这个叫做神面前公义的祭。燔祭，全身的燔祭，这个在神面前看起来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还了一切的债，这个叫做神要的祭。他得到满足没有？得到。你需不需要再去加一点？你只要赤手空拳来投奔他就好了，你只要带着你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来就可以了。你在神面前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公义的祭，但是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你自己这条牛啊，本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跑，你养过牛的人就知道，这个公牛跟母牛一定要分开。这个公牛他一天到晚到处出去找女朋友的，你要把它围起来，把它隔离起来。但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这个公牛啊就变成一个切成筷子的牛，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啊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说哎，要你信耶稣得平安啊，信耶稣心里很快乐，人生有寄托，死后去上天堂，当然也是啊。圣经在讲的事情是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意啊，神有一个公义，不但有一个公义，还有一个公义的国度为你存留，他希望你能够进去。但是你必须先来到神的慈爱面前，把你跟他中间一切的问题今天晚上通通都清理干净。你如果清理干净了，这些不用再人跟你讲啊，拿一本圣经回去，圣经是神和我们立的约，他的话没有一句没有一个字是你应该去随便改动，他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啊。我讲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把我们的罪和我们分开来，而且分到多远呢？东离西有多远。那你现在你的罪还在不在你的身上？还在不在你的身上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，这个罪还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你没有接受这个公义的祭，你还在那个定罪底下。圣经对你的话来讲，直到说那人就是你，然后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今天可能不喜欢我讲这句话，有一天你要见主，这五个字一定会出来，那人就是你。耶稣说凡心里面动一念的，那个人就已经犯了奸淫。凡是骂弟兄是魔力的，就是说你这个魔鬼啊，不管你骂他是什么，你是心里面是该死啊，就已经是杀人的，那人就是你。虽然如此，大卫告诉我们有一个办法，那这个办法呢，我们今天晚上摆在大家的面前啊。我盼望你听了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。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走过，如果你发现那人就是我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没有路可以走，我要找到神，唯有把这个问题除去。这个问题除去又不是照我自己除去，而是这个天离开地，东离开西，这样十字架把我一架开，我就看到神了，我就知道父亲原来是怜恤我的意思。就像一个医生给你看病，你不要跟他要药，在要药以前他一定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。当他跟你说你有这个病的时候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医生你是盲肠炎，说你怎么这样骂我，你就走了。你不能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你应该问他说，那你怎么治我，有没有药可以治？医生说有，那你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？你吃，对不对？你信医生这么容易，对不对？信上帝是一样。你有没有罪？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显为有罪？是。你要怎么办？好，来到耶和华的慈爱面前。但你说这个太多了，我这个手续我不会背啊。没关系，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完全都做完了， 只要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赎罪祭，就成了，这么简单啊。这个呢是比较像祷公式一样，把这个工作的步骤给我们解开来。但你吃药的时候不用去把那个所有的化学成分重新配在一起，一个药丸子吞下去就好了啊。神给我们的设计就是这样，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钉了十字架，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你如果接受他，他今天晚上他就给你一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当你得到这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你一切的罪孽都已经干什么过去了，你已经比血更白了，你不要怕，你马上会体会到这个平安，会喜乐。好了，我想我讲的已经太多了。那既然这个事情是真的又是这样的好，我必须要给你一个机会啊，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严肃的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开玩笑。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罪人？如果是，等一下我们祷告，祷告完了我要问了，有没有人今天晚上要来到神的恩惠慈爱，求他的赦免，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天离开地东离开西的救赎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没有人要这样做？你如果说我要，好，那就请你把手举一下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我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是神知道你是谁，神知道你是谁。这个救恩是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说好了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成就，到现在都已经2000年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和你做见证，那时是不是你的时候呢？我盼望你是啊。好的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的慈爱真的是比天还高，我们没有办法思想你为我们付了多么大的代价，我们这样有罪犯罪死在罪里生在罪里的人，怎么可能来这样白白得你的恩典？完全是因为你的应许和你从起初就是这样的心意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你差派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这个爱主我们看见了，我们也接受，这一切证实了我们是多么该死的人。主在我们里面是一屋两扇，我们的罪藏在我们的面前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，你给我一个正直的灵，你给我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你让我来到你的公义面前高声歌唱。主我们感谢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主啊，那人就是我，不但犯罪的人是我，得拯救的人更是我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大卫的神，也是我的神，你是他的天父，也是我的天父。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事先就把一切都为我们说好。主，你的救恩真的是何等的完备，何等的美善，我们只有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晚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考察你的话语，求你自己带你的子民回家，让他们能够把害怕的心除掉，像大卫一样坦然来到你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一切的过犯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我请大家仍然低头。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，你发现你就是大卫，你发现你跟神之间有和大卫一模一样的问题，你也听见圣经的话说，天离地有多高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神为我们做成的，他不单是神，他更是你的父亲。他说父亲怎么连续儿女，耶和华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，我愿意比血更白，我愿意得到这个清洁的心。好，感谢你，我在神圣经的面前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，郑重的问，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？请你把手举一下。感谢主。还没有哪一位举了就可以放下，还没有哪一位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，你听清楚了，知道了，那人就是我，神把一切的事情都为我们预备好了，你心里面听明白了这件事情，就表示圣灵在对你说话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听的。你如果听见了，神在呼召你，他在叫你说回家吧， 让你尝一尝什么是我慈爱怜悯的滋味，什么是清洁的心、正直的脸。我要把你一切的罪孽过犯全部丢到深海里，把你洗得比雪更白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今天晚上还有谁愿意接受耶稣，请你把手举一下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？你不要怕，把手举一下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在等你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都经过这一步。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整个神真正的救赎，一切十字架的工作一下子都临到你的身上。你愿意接受他吗？还有哪一位？请你把手举一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，每一步耶稣都要受鞭打，都要流泪，都要流血，都要受痛苦。他把你一切的罪债都偿清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他为你钉十字架了？大卫一切的祷告都在耶稣无言的钉十字架上为你做成。我问最后一次，今天晚上还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？请你把手举一下。还有哪一位朋友？还有人，你不要犹豫，你听明白了，赶快接受耶稣。那时人要把公义的祭献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今天晚上就是那个时候。还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？请你把手举一下。好的，我们一起祷告啊！你要是没有举手，请你跟我一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陪着他啊。我说一句，只要你同意，你就从心里面说一句。你不是对着我说，也不是重复我的话，你把心打开，对着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你对他说：天父啊，求你按你的慈悲怜恤我，按着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解除我一切的罪，借着十字架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里边，让我得到你救恩之乐。求你按你的美意来建造我，来带领我的一生。我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，从今以后你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你的儿女，带领我直到我见你的面。我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的名求的。